弟兄姐妹平安。一起来聚集在你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心是何等的喜乐。我们也求主你借着我们这样一个比喻，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主的心意，也愿意我们立志去遵行主的命令。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这个地方，彼得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弟兄如果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中，拉比他们的教训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一定要饶恕他们到三次。这是拉比他们根据旧约阿摩西书啊，在那个地方记载当时以色列四周的这个列国，他们犯罪，他们行恶，所以啊，主耶和华说啊，说他们是三番四在一章啊，对不起，在1章6节哈、啊，还有2章也有几处哈、啊。第一处是出在1章6节那个地方，阿摩斯是说啊，这些外邦的列国，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这些拉比说，你看神忍让他们三次，到第四次神就要刑罚他们。所以他说，我们饶恕人要到三次。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把拉比的这个教训饶恕三次，他又加了一倍啊，然后他感觉还不保险，他又加了一次，所以他说啊，主啊，我饶恕我的弟兄到七次可以吗？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在期待主对他的这个啊这个表扬赞扬啊，说你看彼得真的是属灵。没想到主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啊，乃是70个7次。我想彼得一听就傻了眼啊，什么？主啊，难道你要叫我饶恕我的弟兄77490次吗？所以这我们知道哈、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啊，用了一个形象生动，并且叫人听了就忘不了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啊。我们想这是一个修辞学的这样一个讲法，因此主耶稣他的意思，应该不是具体的490次。主耶稣的重点不是在次数的多少，而是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应该在心里面完全的饶恕他，应该没有这个数量，应该完完全全无限的饶恕。主耶稣怕彼得和门徒，也是怕我们今天每一位啊，属他的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能够明白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主的这样一个命令，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继续来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讲了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如果您去查这个原文的这个希伯来这个圣经，这里面它是啊写的叫1万他连德，我们中文和合本把它译成1000万银子。按照这个当时的货币啊，这个单位哈、啊，这个他连德是当时最高的这个币制的这个单位。那一个他连德呢，折合6000个德拿利。那一个德拿利呢，就是一个壮劳力一天工作的工钱。所以他因此呢，这个一个他连德就相当于6000名这个劳力啊，壮劳力他们工作一天的工资，或者这么说，就是一个人一个壮劳力，他要工作6000天，他可以得到，他可以赚得一个他连德。那么6000天是多少呢？如果您去除一个365天，啊，您一年一天也不休息，您要干16.4年的，才可以赚得一个他连德。10000又是当时希腊数字中最高的这个单位 啊，当时没有什么、啊、这个亿呀、啊，什么今天的美国这个 billion million 哈、啊、这些，所以一万是当时最高的这个币值单位。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哈、啊，这个仆人欠主人哈、啊、一万塔连德这样的数字之大，真的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啊。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呢，第二个仆人欠了这个第一个仆人呢十两银子，那么这一两银子呢又是十钱啊，所以这个十两银子呢就是一百钱银子，那这个一百钱呢，这一钱呢就是一个啊德纳利，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壮劳力大概工作三个半月，一百天三个半月的工资。所以这第一个仆人他还不上主人这天文数字般的这个债，所以他就跪下，他就央求仆人说：“宽容我，我将来我要还你啊，我要一定要还清。”但是这位主人并没有计较他是否真的能还清，主人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就把他释放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么大的一笔债，主人就因为这个仆人央求他，所以他说免，他就免了。所以这个仆人真的是无债一身轻，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仆人心里面的这个喜乐。那么这个仆人从主人那里出来，哎，正好遇上一个以前欠过他十两银子的这样的一个同伴，另外一个仆人，他就赶紧跑到前去抓住他，生怕他又跑掉，然后掐住他的脖子，然后跟他说：“你马上就把钱还我。”那当时这个仆人没有钱还他，也就跪下央求他。从这个圣经里看，这个仆人央求这个第一个仆人的这个第二个仆人央求这第一个仆人的话哈、啊，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和这个第一个仆人央求主人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说：“但是。”然而这个被刚刚被赦免的这个仆人毫无怜悯之心，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今天不还我的债，我就公事公办，他就把这个仆人送到这个监狱，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然后他就把他关在了监狱里面，然后他的这个期限是什么，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还清了我的债，监狱当局就什么时候就可以释放你啊。”所以后来主人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第一个仆人交给掌刑的，跟他说：“你也把你所欠的还清了，你就可以出来。”那这个掌刑的是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您在这里面看这个掌刑的，如果按照当时这个背景，掌刑的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专门负责去拷打那些犯人，对于一个犯了这个欠债不还的犯人，他每天就是打一顿，直到这个犯人或者他的家属帮这个犯人把钱还了，就把他放出去。如果是没有还钱，每天就苦打一顿哈、啊，所以就是要逼迫犯人早日要还清债务。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哈、啊。我们看到这个就在这个比喻这个最后面一句，就是这个第八章三十五节，主耶稣有一句总结，他说：“你们个人又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用从心里饶恕来进一步解释了前面他对彼得的回答，就是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那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七十个七次不是从心里面计算这个饶恕的次数，好吧，我已经饶恕你489次，你如果再犯罪，如果再得罪我，你不小心，你看我怎么整治你。所以主耶稣，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因为那样的话即使到了490次，你也不是从心里面饶恕。所以这个饶恕这个词，如果从这一个比喻哈，18章21节到35节， 希腊的这个原文这个描述哈，在这里边一共出现了四次，其中两次就在这里面就把中文译成免了他的债，其中有两次译成饶恕，所以这是一个字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用欠债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们教导这个饶恕的这样一个课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如果根据上下文，特别是根据前文哈，这个18章21节之前哈，你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面教导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这个饶恕的功课，他不是在教导彼得人如何得救啊，如何得永生，如何得救，他不是教导得救的问题，他是教导信徒关乎成圣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得救了，我们如何继续的成长，我们如何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成圣，或者具体的说，就是主耶稣告诉彼得，得救的人如果在饶恕的这个问题上犯罪，就要遭受神的管教。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把他交给掌刑的来比喻神的管教。你可能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如果你决志的时候是真心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因为我们人得救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是靠神白白的恩典。就像比喻中那第一个仆人，他并没有做什么，他没有一点点的善行，他单单是恳求主，主人就动了慈心，就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一切的债，就是那他根本自己不可能还的这种天文数字的债。但是后来他因为他不饶恕人，他苦待人，他得罪了神，所以他就要被神管教。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饶恕，你虽然不会因此失去你的救恩，但你却失去了和神亲密的关系，这就堵塞了神祝福你的管道，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你就会遭致神对你的管教，因为神爱你。圣经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那饶恕这样的一个词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至少是146次。那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放开，或者说是让它过去，放开或者是让它过去。饶恕 简单说来就是对于别人对我的伤害给予原谅，不再计较，让它过去，让它成为过去。那么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你的脑海里，或者说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把这个人，就是得罪你的这个人和他所犯的过错分开，把他从伤害你的行为中解脱出来，然后再重新的认识他。其实神就是这么待我们，我们犯罪得罪神，真的是这样的得罪，是天大的一个得罪。但是圣经说，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成为新的。所以我们这个在基督里，所谓的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他完全的赦免我们，所以以至于他看我们，看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以前过去我们得罪他，我们犯的所有的罪，他和我们这个人他完全的分开，他重新他认识我们。所以有人说，饶恕就是当对方以为你恨他的时候你爱他，在对方应受惩罚的时候你放过他，在对方期待你会报复的时候你拥抱他。所以这也是主耶稣我们的神他对待我们的方式。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说，我们也当如此行，我帮也当如此行。在主导文中 主也教导我们要素的功课。所以如果我们想您看这个马太福音在这个6:12，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背，都会背啊。我们就一起，我们就把6:12这个免我们的债，我们一起念一下哈、啊，或者你们背一下，预备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在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有人总结了说，我们一共主教导我们7项的这样的恳求，这样的祷告。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第5个，我们跟神所求。您有没有觉得这句祷告很不寻常？如果这个祷告只说神呐、啊，免我们的债，或者说神呐、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本来就当如此。我们每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恳求神的赦免，本来这就是我们每天祷告的一部分啊。我们基督徒每天我们都会求神光照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但我说不寻常，是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句的祷告里面似乎又加了一个条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在这句祷告的前面6:11，这里面有一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并没有说如同我们也赐给人。那在这句啊，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这个在这句祷告的后面一节哈、啊，6:13，这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耶稣也没有加说如同我们不叫人遇见试探。另外在后面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耶稣也没加说如同我们救人脱离凶恶。所以前面没有加什么，后面也没有加什么。你可能会说，哦，人怎么能叫别人遇见，怎么能啊不叫别人遇见试探，我们也更没有办法救别人脱离凶恶，这个太难了，人做不了，只能神做。所以主耶稣他不难为我们，他没有让我们去这样祷告。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那么在这个前面这句说不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我们送给别人日用的饮食，当然可以更广义的说，就是别人这个日常所需，难不难？我们人可以不可以做？我想还是可以哈、啊。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加，只是在这一句里面，主耶稣加上了第2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这真是一节很特别的经文哈、啊，请注意哈、啊，说它特别是因为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主导文刚刚结束之后，主耶稣又紧接着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重复，主耶稣重复主导文的这样一个教导，并且这个重复又是本身又是一个双重的重复，你们饶恕了，天父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不饶恕你们。所以这个奥古斯丁称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句祷告，他说是最可怕的祷告文。他说若你用这句话来祷告，但是心中却不肯饶恕，就等于请神不要饶恕你。他说你想一想，他说若你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却不肯饶恕别人，就等于用这个祷告来咒诅你自己，等于你就是在说，主啊不要饶恕我。所以这也是英国大布道家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牧师斯布珍，他说若你用主导文来祷告，却带着不肯饶恕的心，等于为自己签了一份死亡判决书。美国有一位基督徒哈、啊，他叫科恩德 R.T. Kenda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完全饶恕》， 叫 total forgiveness， 更是用更全面而具体的指出了不肯饶恕的这个后果。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肯饶恕，你是什么后果？他说，第一，我们与天父的相交被阻拦；第二，圣灵会忧伤；第三，你的祷告不蒙应允；第四，神任凭你自己去解决你的问题，就是神不帮你，因为你定义你要背逆他，所以神说你自己去解决你的问题；第五，撒旦从你的苦毒中掌控你。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恨，这个恨在心里面我们压抑的久了就变成了苦毒。他说撒旦就借着你心中的苦毒，他可以牢笼你，他可以控制你。第六，还有更可怕的，你与神为敌；第七，你的生命失去神的祝福；第八，你活在痛苦中；第九，你成为你对头的奴隶。这就是告诉我们，有人说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掘两座坟墓，一座为你所不饶恕的人，一座为你自己啊。他说你就成为你对头的奴隶。第十，你越来越像你所不肯饶恕的对头。这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说这个人真的是太可恨了，真的是太可恶了，我饶恕谁我也不能够饶恕他，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可恶的人。当你不饶恕他的时候，你就成为跟他一样可恶的人。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就大怒，这个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啊。能够引起主人这样的怒，难道不是这世界上最可恶的人吗？好，那弟兄姐妹，不饶恕人这个后果可怕不可怕？正如斯布珍、奥古斯丁他们所说的，假如你在祷告中你不饶恕人，你就是在审判你自己。好，如果您听了主耶稣他的比喻和他的主导文，你说我也今天我就立定心志，我要饶恕那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生命中得罪我、伤害我，甚至伤害我到以至于伤害我到不想活的这样的我的对头，我的这个伤害我的这个人，我愿意，不论是任何人，我都愿意饶恕他。好，感谢主，神给你这样的心，给你这样蒙福的心。那么我就跟底下咱分享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饶恕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实行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有许多的困难，甚至我们还有许多的疑惑。这里面我就给大家谈一谈关于饶恕的一些误区，我就特别跟大家提到六个常见的这样的我们常常困扰我，让我们愿意饶恕，但是我们却常常不能够去啊实行这样饶恕的这样的啊真理出来啊。那么第一，我愿意饶恕，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真的饶恕了别人呢？这是常常困扰我的。有的时候我说我跟神祷告了，我说我饶恕他呀，但是我见了他我怎么还恨得我这样呢啊。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我是真的饶恕了别人啊。那么这里面有五点，他说第一，不再整天想这件事；第二，不再整天说这件事；第三，不再想报复；第四，不再活在苦毒与愤怒中；第五，愿意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和祝福。所以这里面有四个不在和一个愿望，和一个愿望和一个愿意。所以表明当你在这个四个不在的里面，你慢慢的你去操练，你慢慢的你去实行，你就真的能够从饶恕了对方，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说，神哪，我饶恕了他。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想分享这个第三点哈，不再想报复。 当我们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可以不去报复他。但是您的心有没有想到，你说神哪、有没有说神哪、管教他，有没有？如果您没有，我坦白的说我有。这个常常别人得罪我哈，这个神会管教你。这叫不再想报复，实际上我还是想报复他啊，自己不敢去报复，去诡诈哈、让别人，让神去报复他。神，我们当别人得罪我们，当真理，当这个公义被破坏的时候，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彰显出他的公义，神一定会报应那些作恶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被得罪的人，你心里面已经没有报复。圣经说深渊在主，清平主怒。我们基督徒，我们宁可放弃一切的这个报复的权利啊。这是一个我们可能哈、这是讲到这个第一点。那第二点，在饶恕之后双方还会和好吗？饶恕是一件事，和好是另一件事。和好需要饶恕，但是饶恕则不一定会带来和好。饶恕在你个人，和好在于双方，还需要对方的认罪、悔改、恢复关系，及对方有愿意和好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饶恕了别人，但却没有和对方最终言归于好，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心里面也不要忧伤，你只管饶恕他就好了。你在神面前做你当做的事，神的祝福就临到你。好，那么第三，我愿意饶恕，但总是忘不掉，怎么办？饶恕是心里的决定，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当我们回想，当我们欠神，我们那么得罪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就因为我犯罪，我得罪神，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钉死了。我犯下这样的罪，神都可以饶恕我，而且我没有做任何的一件事我报答他，我只是说神哪、你饶我，你饶恕我，神就饶恕了我。所以这个饶恕是因为我们想到这位神他可以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你有这个感恩的心，所以你说我愿意遵行这样爱我的一位神，我愿意照着他的命令去做，这就是你心里的决定。但是记忆是你大脑的工作，记忆是你大脑的工作，所以饶恕不是把往事从你的记忆中删除，而是你决定不再记恨。所以爱是不激犯人的恶，饶恕就是把恨转化为爱。记忆可能还存在，但是记忆里面已经没有了恨。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您爱看这个武侠小说，我在这个信主之前来美国，正好太太三个月，在这个探亲来之前，我把这个武侠小说几大名家哈，我给你可以数珍宝，我把他武侠小说全看了一遍。那个时候没有事情干，看小说哈，武侠小说。以前这个出国之前没有时间看，现在没有事情干。所以常常有一句话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常常这些大侠讲这些话很有气魄，但是你去看一看，很少能有相逢一笑泯恩仇啊。这里面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虽然遇到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忘记，因为你相逢的时候你还会一笑。但是这个一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饶恕了他，我们已经不再报复他，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恩、把这个仇、这个 情爱，这个叫情恩，叫什么？恩爱情仇，我们一起抛到脑后啊。虽然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些好像很仗义的大侠，我们做不到，但是这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到，我们也能够做到。但是所谓弟兄姐妹，如果您饶恕了之后，有一件这件事情在您的脑海里面还在那个地方，您不要忧虑，您也不用担心，您只要跟神说，我完全的饶恕了他，您就是饶恕了他。好，第四，那我需要告诉对方我饶恕了你，需要告诉他吗？不是必须的。若是对方请求你饶恕，那么你当然要说，我饶恕了你，我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饶恕了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被一些无心的言语和行动所伤害，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必要跑到对方说，我饶恕了你啊，常常你心里面饶恕他就好了，在神面前你饶恕他，你不再记恨他，你放过他，这就好了啊。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那么我就在第五点里面啊来说明这第三种情况。若是对方他不认错不道歉，而且我的这个被伤害是在感情上的被伤害，身体上的被虐待啊，真的是在我的这个人生中带来了真的极大的这样的伤害，那你要饶恕他吗？他而且他至今他也不认错，他也不道歉，那么你要饶恕他吗？约翰加尔文啊，就宗教改革的改革家哈，约翰加尔文大神学家，他说到有两种饶恕，他说一种是做错的一方请求你饶恕，你饶恕了，双方因此而和好，其中包括认错、饶恕、和好、医治，关系得以恢复。他说可惜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有的时候别人得罪了你却从不认错，甚至还用谎言来遮掩过错，也有人甚至宁愿断交，他也不愿意跟你和好啊，甚至有人会继续的故意的来伤害你啊。所以你是否也要饶恕这样的恶人呢？我讲的这个恶人是打引号的恶人哈，我们常常是在啊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我们看别人都是恶人哈。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饶恕这样的恶人呢？加尔文说，就算如此也得饶恕，就算如此也得饶恕。他说你不能让愤怒苦毒继续控制你的生命。他说是的，关系破裂了不可能再和好，如果这一个人如果一直不认错是不可能再和好，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再计算他的恶，你可以选择把旧账一笔勾销，你就可以从苦毒中得到释放。如果我们从主耶稣这个比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你就可以当你饶恕他的那一刻，你就可以从掌刑的手下被释放。好，那么第六点，那么饶恕以后，本来我饶恕了，感谢赞美主，平安喜乐好像都回到我心里，但是不知怎么的，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愤怒的情绪又回来了，那怎么办？这种愤怒的情绪又回来了怎么办？所以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给大家分享，就是说饶恕之后愤怒的情绪又回来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的感情被伤害的至深，你的身体被不断的虐待哈，被不断的虐待非常的这个严重，当你信了主，你决定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讲饶恕，我们一定是跟重生得救的人讲饶恕。主耶稣从来不跟那些不信的人讲饶恕，主耶稣跟他们不信的人只是跟他们讲要悔改，要信耶稣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保罗讲到这个让人悔改，实际上是跟他们讲你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啊。所以
我们这是对基督徒他讲，当你已经决定饶恕一个人的时候，那些痛苦的往事可能还不断的回来，那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的记忆有的时候和我的心好像不受我的心控制啊。那下面我就跟大弟兄姐妹分享今天的第三点，我们怎能够才能够完全彻底的饶恕，把我对这个伤害我的人从心里面对他的恨，靠着圣灵的能力，一点一点，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这个人以前恨得我牙根咬得牙根痒痒的，但是忽然有一天我看到他之后好像没有感觉了，又过了一天突然看到他以后不但不恨他，觉得他也挺可爱，再过了一天我再看到他，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也挺亏待他的，原来他在我身上做的这些事情虽然是不应该，但是我也确实有许多不当做的事，我也确实讲了许多不当讲的话，我激怒了他，我也得罪了他，以至于他做出这些恶事来，他在神面前受了许多的亏损，我也确实也得罪了他，所以到了一定地步，甚至你说我都得罪了他，我甚至都要求他原谅我啊，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他说我们在爱里面爱很完全，但是我们不要欠别人的债，但是有一样的债我们永远还不清，那就是爱的债啊。所以啊，有人说，那么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三点，我们怎能够才能完全彻底的饶恕。他说有人说，当你饶恕那得罪你的人的时候，就是你最像主耶稣的时候，当你能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领受到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以前我们讲我信耶稣了我有自由，我常常会想我没有什么自由啊，我还得工作呀，我还得怎么怎么样啊，还得怎么处理很多难处理的事啊。当我照着神的这个教导去饶恕人的时候，我才真的体会到那心里面的那个真自由。所以你说我明白你前面讲的这些一切的道理啊，但是让我饶恕那伤害我的人，得罪我最深的人，真的是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我实在是做不到，是的，很难，若不靠着主耶稣你就做不到。因此有一位基督徒说，他叫Louis Smithers， 他在他的有一本畅销书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饶恕与忘记。他说饶恕是一个神迹，他说是一个基督徒你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行出来的一个神迹。他说，我说他讲得很对，彻底的饶恕绝对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以来的神迹，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所以他说饶恕是一个神迹，没有错。但是你说我怎么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答案就在圣经里面。所以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三点啊，这个饶恕我称之为饶恕三部曲啊，我是这个照着这个音乐哈，虽然我这个音乐很外行哈，但是我会啊懂得一些这个毛这些皮毛的词哈，我就借用过来，我说饶恕的三部曲，我也希望借着这样有一点生动的这样一个比喻哈，三部曲，然后让弟兄姐妹记住这三部曲哈。第一步叫光照，怎么光照呢？就是求圣灵来光照你。所以当你想饶恕的时候，你靠你自己，我靠我自己，完全做不到，因为人靠着自己怎么能行神迹？你行出来的就不叫神迹啊。所以你如果真想饶恕，第一步就来到神的面前，跪在他的脚前啊，求圣灵光照你，把你心中没有饶恕的人一个一个的显明出来。甚至有一些我们随着这个时间哈，我们好像似乎已经忘了这件事，忘了这个人， 但是这种苦毒还在心里面。一旦这种我看到这个人，一旦我遇到类似的事情，也许我心里的苦毒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常常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虐待，所以我们说我已经饶恕了的父母。但是当我们跟同工相处的时候，当我们跟配偶相处的时候，那个他行出当初你的父母类似的这样的对你的这种苦待的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实际上你就把他当成当初虐待你的人，也就是说你并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去饶恕他，你只是让你的记忆暂时的忘记了他。所以我第一步说，你要光照，求圣灵光照你，把所有的人曾经得罪你的人，你没有完全饶恕的人，让神帮助你一个一个的显明在你的面前，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叫倾诉。那么是不是圣灵帮助我把所有的这些带引号的恶人都显出来了在我面前哈，一个一个的哈，那怎么样？哦，我要饶恕他，我不饶恕他，这个神就把我叫在掌刑里头，每天打我一顿哈，这种，所以我要饶恕他。那么这样就叫苦读，就叫你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叫法利赛人式的苦读，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把它压下去哈，不是啊。第二步叫倾诉，怎么倾诉呢？你把你心里面所有的这样的苦读，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些伤害，你对他的恨，你对他的这种苦毒恼恨，你都在你的神面前你倾诉出来，你完全的在神面前讲出来。我们跟神祷告不是说哎呀我神这样好啊那样好啊，求神你帮助我就好了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常常这些孩子跟我说，哦，我这个最近这可不顺利，那个不顺利，但是妈妈爸爸一跟我打电话，我就跟他这么好那么好啊。我说实际上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应该婉转的有智慧的把你的难处跟你的父母讲，而且你跟你的父母说，你说妈妈爸爸，你说我们基督徒虽然遇到困难，如果你爱我，请你为我祷告，如果你爱我，请你为我祷告。当你的父母亲是基督徒，他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就大有能力。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借着让他带替你的这个祷告，你就可以让他认识你的主，让他认识你的神，成为他的主，成为他的神。好，所以这里面在这个圣经里面，大卫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我请弟兄姐妹，你回去你去翻旧约的圣经，这个诗篇大卫的这个祷告里面有很多哈，我在里面就是举一例哈，这个十三篇这个第1到6节哈，我给大家念一念哈。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了？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了？我心里筹算，终日劳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用厚恩待我。”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受伤害的人心里面的心思意念。第一，他被坏人欺负；第二，他在被坏人欺负的时候，神不管他，似乎神掩面不顾他，神不管；第三，导致这个被欺负的人终日愁苦。所以下面一步就是什么？就是苦读，就是恼恨，就是在底下咬牙切齿的去恨他。所以，但是弟兄姐妹，你继续从看到前面大卫的倾诉之后，你继续往下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大卫向神倾诉的时候，他的喜乐就进来，他的信心就进来。所以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大卫诗人他凭着信心，他相信神必用厚厚的恩典对待他，就是骂，这就是那对象，这就是那迈向饶恕的第一步啊。好， 那么第二步是倾诉，你要把你所有的苦，把你所有的这种苦毒，你跟神祷告，你向他倾诉，他是你的父亲。第三步宣告，第三步宣告，不是倾诉了之后就完了，要宣告。什么宣告？为饶恕你的人祷告，为他祝福，这是最重要的一步。主耶稣说什么？说我们要为你的仇敌祝福，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那谁是你的仇敌？谁是逼迫你的人？可能是你素不相识的人，也可能是你认识，是那些但是不在你身边的人，但更可能是常常在你的周围，甚至是你最爱的人，甚至是最让你伤心难过、伤害你最深的人，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子女，也许是你的总，是你的同工，也许是你教会里的牧长。但是主耶稣说，他们就是你饶恕的对象。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为这些饶恕你的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就是基督徒饶恕的属灵秘诀。当你顺服主的命令，你饶恕的力量就出来，圣灵就在你心里面，他就成为你的力量。你做不到，神能帮你做到。南非的大主教图图说，没有饶恕就没有将来，就没有自由，就没有盼望，就没有医治。但神的应许是说，哪里有饶恕，哪里就有恩典、怜悯、希望和光明。比喻中那第一个仆人，他没有饶恕，他就是自己，他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交给掌刑的。他每天在那种被拷打，在这样的一个苦的里面，他没有将来，他没有自由，他没有盼望，他没有光明。就像大卫在诗篇32:3-4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人犯罪而不悔改、被神管教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不饶恕，我们就会落在这样一个被神管教的情形。如果有一天，那个在神在掌刑的手下，那个受苦的那第一个仆人，他突然有一天他认罪悔改了，他说我决定，我免了那个我的同伴10两的银子，我相信那一位当初曾经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的那个主人，一定就会变动了慈心，就再一次的赦免他，使他重新得自由，从掌刑的人手底下出来，把他释放出监牢。就像大卫在诗篇里边32这个第5节，大卫接着说，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他凭着信心说，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弟兄姐妹们，最后我用马丁路德金牧师他的一篇讲到爱你的仇敌的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他说，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饶恕我们的仇敌，并且对他说，我宁愿死也不要恨你，我宁愿死我也不要恨你。这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力量，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可以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您今天回到家里面，你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你去操练这三部曲。第一是什么？光照，光照，求神光照你。第二，倾诉，得把你心中的苦跟你的神倾诉。第三，宣告，你在神面前，你为得罪你的人祷告，你为他祝福，你就奉主耶稣的名为罪和为得罪你和伤害的人祷告，那么对于求神祝福他，就是对，就是你心中曾经伤害你最大，至今你不能饶恕的那一位，你说我宁愿死我也不要恨你。你在神面前对着他说，你说我定义以基督的爱来爱你，我要
饶恕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好，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感谢主。